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好，
我是花，
欢迎收听
《花的 fuck》。哎，
今天
要来讲。
讲我也是来听故事
啊真的
我就听你讲啊。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个附加价值的我的体验啊。
哦，
对，
花姐的体验总是让人觉得很惊奇
啊。真的哦，
对啊。
可是在讲这个附加价值之前，我觉得我要先讲上一次比喻过的一件事，要先把它讲出来，免得我又忘记。是这样，就是我先讲一下。我觉得啊，我们的人生啊很像在过马路。
过马路啊、哦、对对 对,
对，就是有一天我骑了摩托车在路上啊，那我就发现说，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哎，我这一路上都是红灯，哎，好顺哦。
嗯，
那有时候你会觉得啊，怎么每一个啊，不是有时候就一路都是绿灯啦。
对，
你会觉得哦，好顺哦，我骑得好顺哦。那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怎么都、很衰呢？那你一个红灯来一个红灯，下一个又是红灯这样子。
常骑车的我很有感，真的。
对，嘿。但我忽然转念一想，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生好像是这样、欸嗯、就是有一些人哦，他像人生胜利组，
有、啊、
他就是很聪明，很会考试，很会读书、
嗯、
一路开外挂、
嗯、
一路绿灯抢抢抢抢抢就上去。
有啊，职场上看到好多这种。
对啊，那有一些人呢就是障碍重重、
嗯、
就像一路红灯一样、
嗯、
对，抢抢抢，但是一路挡这样子。
像我啊，
但是就是还是得朝着目标往前进嘛，
坎坷，
就也会很辛苦这样。
很坎坷。
对，但是一路开绿灯开外挂的就一定是最终结果会很好吗？其实我们的最终结果都是死亡啦、嗯、
终点一样、啊、
终点都是死亡、嗯、只是提早到终点、
嗯、
或者晚到终点、
嗯、或者用什么方式进到终点。
对对 对, 对，嘿，各位有没有发现一路开外挂的他有一些案例，或我们看到的新闻案例啦、
嗯、
可能就是会提早挂
嗯、
或者是突然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因为他一路都是绿灯的状况之下，他从来没有想过人生会有红灯这件事。
对，可能他就闯了，然后就发生意外，
对，就发生一些事情这样。因为一路红灯他就一路挫折太多了、啊
嗯、
所以他就会每一步都是小心翼翼的。
嗯嗯嗯，他不敢催速催太快，怕下一个红灯来不及刹车，
他闯不过去嘛、嗯、对啊，或者是一路有各种障，那可能反而会晚一点抵达死亡这件事情、
嗯、
有时候啦、
嗯、
那想一想，你不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吗、
嗯、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那个红灯绿灯、欸
嗯、
最重要的事情是你在这一路的路程当中、
嗯、
就周边的风景、
嗯、
你有没有留下来欣赏，你有没有看一下。
我看现在骑机车或者是开车好多人都有用手机架，我看根本都是在看导航啊，没在看风景啊。
对对，就一路让赶快导到死亡嘛、嗯、
对，赶快进入那个目的地棺材。
所以啊，各位好好的看一下你周边的风景、
嗯、
欣赏一下、
嗯、
而不是说啊，我想要什么红灯或者绿灯或者黄灯。对，这当中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一路你所经历的风景，你的感受，
对，
你的体验。
对
对,
对, 对，我这边也要讲一下，我其实觉得不装手机架也有好处，因为像我常常只要到一个新的地点我一定迷路，可是我觉得迷路后来发现有好处、欸
嗯、
就是当我有需要在经过那个路线的时候，我一直到我就印象深刻，因为我走错过、
哦、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其实人生也是这样啊，你失败过或者是你有很多坎坷的过去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才会让你记忆深刻。
对啊，所以你一路的红灯其实就像这样啊，迷路了我必须停下来。
对，
我停在那边没事干的时候呢，我就看风景。像我遇到红灯啊，我停下来的时候啊、
嗯、
我就开始左顾右盼，
嗯嗯嗯，
然后我就开始看看现在是在哪里，
这个怪阿姨到底在看什么。
对，然后我前面这些人的穿着或者是他们都有一些什么样的、
嗯、
背后故事，就我脑袋在那边想这些事情、
嗯、
对、
像我是如果说知道这个是要90秒我就开始就是扭转、
扭转，
我开始扭转，侧扭转，侧扭转，刚好这边有龙头后面有椅背嘛，有、
哦、
有，然后就这样子
运动一下，运动一下、
就是对，趁机伸展扭转一下。
对啊，所以红灯它可能是一个喘息的机会，
是是，就好像音乐里面你不可缺少休止符。
对、
这个音乐才会好听啊。
好啊，这就是最近的一个感悟啦、就先开头讲一下、好，我们回归正题的附加价值。
好，这次原来这一集要讲的是附加价值、
对，不是红绿灯。好，这个附加价值的体悟是怎么出现的？是前不久啊，就跟一个业主去业主家处理一些事情。
嗯，
那这个业主是个董事长，
哇，大
有自己的司机哦，
嗯，
每天都有哦，
哦，
嗯，然 然后
这样子事业应该做蛮大的，
蛮大的嘛。它是有上市，它有股票的，
哇，
是有股票的那个，
哇哇哇！哎，等一下会后再跟我讲一下。
没有涨哎，其实我自己先看过，那只股票不会涨。
哦，好啦，那就算了。好，
这个就是我观察到这个司机很有趣啊。哎，这个老董事长的司机一般就是负责开车嘛，
不然呢？
对，我观察到什么呢？就是当然老板上车的时候，他会赶快先去开门。
嗯，很贴心，
不用讲，
对，很贴心、
哦、这好像是必然的。
嗯，
因为我们要到工地去嘛，然后那一天又下着雨。
嗯，
到了工地呢，他就赶快跑到后车厢去拿雨靴给老板换
靴子哦。
对，雨靴，
我以为只是拿伞，
没有哦，不止哦。
嗯，
然后老板呢在采果的时候，因为老板自己有农舍嘛，有一些水果。
嗯，
他就主动去拿塑胶袋给老板装水果。
哇，他等于说他一举一动都在观察老板下一动要做什么，
老板需要什么。对、嗯、然后这时候下起毛毛雨的时候，他赶快去拿帽子给老板，因为是一点点毛毛雨而已，他就去拿了一顶帽子看老板要不要戴。
哇，真的是无微不至
耶、欸、很贴心耶、欸、我老实说。
对对、欸、
因为开门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是司机都该做，
比较普通。
对，但你其他细微的动作、
欸、我觉得这个细微动作就真的很少见、欸、
老板。对，所以如果你是那个董事长，你心里面会有什么感觉？
我觉得根本就是我的眼神只要往左往右看一下，他就知道我要干嘛了，而且接得刚刚好，就好像你讲一句我就接一句，我接讲一句你就接一句。
对啊，
真的是天作之合啊。
对啊，所以你想想看，你我觉得我们就是意味来思考这件事嘛、嗯、你如果是老板，你喜不喜欢这种员工？
我太喜欢了。
对啊，你就算给他加薪你也觉得哎、欸、应该的。
他如果要走我还会想办法留他呢。
没错，因为你很难找到类似这种细心，这是他的附加价值。
对，会开车的一堆，可是细心会开车的其实不多了。
对，所以我们再回到职场上面来看好了、嗯、像我们办公室啊，就是新进员工，就年轻的员工，他们喜欢煮咖啡。
嗯
嗯，然后呢有一个呢就是会主动煮咖啡的时候呢递一杯给老板。
哦，贴心。
对，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就发现说他煮完了以后呢就是自己喝掉了，不会递给老板。
糟糕，我好像是第二个耶、欸、
看你的附加价值不够，心不够细。
对
对
对。
然后呢比如说老板在提重物的时候啊、嗯，就有个员工他就会主动赶快来上忙帮忙拿。
哦，他男生还是女生？
男生。
哦，
我们先不讲，我们先不讲说、嗯、这是不是狗腿或八戒。
嗯
我觉得这真的是人与人之间啊、
嗯、
就是说一种互动。
嗯，
他我觉得不一定是八戒啦。
对，
就是我看到老板东西太多了，我来帮忙，我手是空的嘛、
嗯、
我来帮忙这样子。
嗯嗯嗯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都是一种员工的附加价值。
对
对，不是说我们是惯老板或者是说员工巴结，而是我觉得是一个人的观察敏锐跟细心的程度。
对，这个我真的承认耶、欸、像刚刚那个倒咖啡，我就承认我自己是属于只会顾我自己的。
对，
那就是我
检讨啊，检讨，从现在开始学习好吗？
对,
對,
對, 對，我就是对周遭的这个观察或是对别人的需求，我会视而不见，或者是根本没有想到。
对,
對，
好，然后再讲到我自己好了。我印象很深刻是我还在当承办人的时候啊、嗯、有一次我们那个主管我们每天早上他们主管都要开晨报嘛、
嗯、
那可能是八点就开。
嗯，
结果他可能就是刚好八点才点进了办公室。
哦，
我就知道他要赶快去开会，我就赶快到那个门口，
嗯，
接下他的外套、他的包包，
帮他
让他，对，让他这样空手，才不会感觉匆匆忙忙这样很难看呐、
啊。哇塞，你好，你真的是很贴心哎、欸。
可是你那个当下，你那个是就觉得自己应该是赶快去做这件事啊。
哦，但我可能我真的没想到哦。
哦，对，好，
嗯、
这就是一种细心，就是让他接下这些东西，嗯、他就赶快，好像一本正经去开会这样子，
哦、
对，而不是匆匆忙忙的感觉。
嗯，
那我们就帮他把东西放回位置上。
哇，那这个主管一定爱死你了。
对，所以当了他很多年秘书。好、
嗯、
我以前自己有看到，就是像有一些秘书会帮他的主管削水果、缴停车单、
嗯、
还会帮他停车，让他赶快去开停车啦。这个我就不行、嗯、我不会开车。
早期还有就是知道午睡醒会给他递上热毛巾，然后给他一杯热牛奶
啊。真的哦，
就那个招致姐啊。
哦，哇塞，好天心，难怪他那个主管用他好久、哦、
对对对，
舍不得他哎、欸。
对
对啊，所以各位，附加价值是一种狗腿吗？我觉得不尽然哦、嗯、有时候是我们发自内心在观察。
对
对，但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很多人欠缺的，
嗯，
哎、
嗯，
所以是不是可以多培养一些这些观察力？
嗯，
好，而且说实在的啦，附加价值其实真的不止在职场上，我觉得每一个人，
嗯，
都喜欢附加价值、嗯。那如果你既然喜欢附加价值，你为什么没有办法让你自己产生出附加价值？我举例来讲好了，嗯、就是我出了门之后。
嗯，
好，跟我老公出门，像我们这一次到南部去嘛，
对，
我只要看到所有的东西，我都会想到说啊，我婆婆喜欢买大蒜，我婆婆喜欢吃大饼，
哇，
啊，我婆婆喜欢什么山产，我要买回去给我婆婆，
心里都是婆婆，
对，嗯、心中有婆婆啊，对啊，但我没有狗腿啊，我只是自然而然的联想到，
对，
哎、欸，我觉得可以顺带带回去，
对对
对吧？
我觉得就是对自己的主管啊，或者是刚刚讲的那些情况，我觉得他跟狗腿之间最大的差别是在于，是你是真诚的，
是、啊、
真诚的替对方设
想，
着想，
我们是替对方设想，
你希望你会希望让你的主管做比如说更顺更好，
对，
这个角度去做的这些行为，
没错，
对，
就像我相信各位也很喜欢，就是说，哎，我今天买的衣服可以。正反两穿，
嗯，
做不同的搭配，
是啊，
那这件衣服是不是有了附加价值？
是啊，它比一面还厉害呀、啊。
好、哦、像上次前不久，我先买的外套还可以变成背心，袖子拿掉变背心，有没有？这也是它的附加价值啊。
是啊，你一定会喜欢，就是说功能多一点的。
对，包含像女孩子买包，嗯、哎呦，
可
以肩背，可
以后
背，可以斜背，可以手拿，
对，
你也会很喜欢啊。
对啊，
啊，现在很多人洗发论发。一罐完成，这也是附加价值啊。
对啊，如果涂脸可以只要一罐搞定，我绝对买那一罐。
对啊，所以我才会觉得说这个多重价值，我们讲多重价值附加嘛、嗯、就会产生多重的价值。
对，
其实是人性所趋啊，
是
不一定是职场上，
是
而是生活的方方面面。
嗯，
如果说你自己都喜欢，
嗯，
老板一定也很爱啊。
是啊，
那如果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让自己能够有多重价值，
让自己成为那一件可以发挥多种功能的
背心、
对，
包包、
对，
外套
都是。
是啊，没错。
对啊，我觉得像我以前刚开始考上公务员在做承办的时候啊，我刚刚花姐讲的角度是说，你设身处地假设你是主管或是你是老板的时候，你会喜欢什么样的人吗？
嗯，
那反过来我相信我们这个听众大部分的人都还是承办嘛，齁，
对，
好，我讲一讲我以前自己是承办的时候我怎么看待这些主管。
嗯，
因为我就是比较就是
就是一个没有多重价值的人。
对对对，我就是一个比较钝的人嘛。
对，
我只顾着把事情本身做好做完好、嗯、然后所以我常常会那时候会觉得说主管他可能觉得他在教我东西，可是我常会觉得主管的要求太多，会觉得主管很烦、
哦、我懂
啊、哦、我是承办刚开始的时候、会体现在就是我的一个变迁，很简单的变迁，我被我的股长退了6次，然后他每次改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就想说你到底要改什么，你可不可以一次跟我讲、
对，那你现在在想在回想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要改6次。
为什么啊？
因为他在那个环境下，他的科长也是会一直改公文的人，所以他其实不是在改我公文，他是在揣测他的科长要看到什么样的公文、他是为了不要被科长再多改，
对，
他要表，
所以他先做坏人了。
对、嗯、但我现在当时不理解，但我现在有了这么多经历之后我可以理解。对、嗯、等到我从这个衔主管
回到
主管，对对 对、嗯、对，我曾经就是有担理过2年的代理股长，然后又有是担任计政幕僚职嘛，又会核稿，我就会发现哦，这时候我就看出那个有附加价值的承办
哦，
跟我那个白目自己的承办有什么差别。
好，什么差别？
对，比如说像比如说比较复杂的案件，如果就是贴心有附加价值的承办，我就 发现那个比较细心的什么，他会把后面的附件呢、啊，他会贴得很整齐，
嗯，方便你阅览。
哎、欸，对对对，然后要盖章的地方，他也会有那个不同的那个侧标，他也会贴出来，
贴这里，科长贴这里，股长贴这里，等等等
等。对对，然后甚至你翻开那一页，他还会亲笔画一下。
好有细心成这样。
对对对，然后再来是你会发现他在陈述所有的过程的历程的时候，它在相应的地方一定都有附件可以让你查阅。
嗯，
好，这个呢就是那另外一种承办比较像我自己本人这一种，
对，
我就会觉得啊，这个案件之前也成过了，你长官应该都知道，所以我历程讲了，可是我就不附附件，我就懒得印，
嗯，
我就懒得再附上。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两种承办你会特别喜欢那种。
是啊，人性所趋嘛。对啊，你以前就是喜欢做那个够狼玩，然后你还觉得我都这么认真了，我怎么还够狼玩？
Hey,
各位 hey, 回过头来哦，思考一下，为什么烤鸡总是被打椅哦？也许你少的就是这么一点点附加价值。
哎，对，好，现在呢，大家都知道阿豪姐现在又回归成承办了，对不对？
对，
好，因为有了前面的那个经历之后，所谓的见山是山的境界，我现在呢自己称为承办，我会知道说我的合稿的股长跟正工
需要什么，
他们需要什么，我自己现在就会很主动的，因为长官日理万机，
他真的记不得啦，
所以你真的就是要把每一次的前次或者相关你提到的东西你都有附件，你就让他看。
对，
然后呢第一个他也不会再来烦你，
对，因为他有的看了嘛，
对，他有的看，他可以了解来龙去脉。第二个你多讲几句，你多把这个事件来龙去脉，你不要嫌烦，你把它讲的完整清楚一点，然后按照时间先后顺序你就把它陈述完，那这样子呢长官看懂了他也比较不会退你公文。
嗯，哎，可我觉得我当时在当主管的时候，其实我也不厌其烦的在跟下属讲这件事，就是你在写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从头到尾，不管你呈第几次了、你就是要从头到尾把事情始末交代清楚、但你真的会在承办人的脸上看到啊，我不都已经弄很多次了，他应该会知道啊，啊，这样很烦呢、欸。
对，我知道，我知道，因为我自己曾经在当过合稿，然后会看到说这两种承办带给我的感受有很大的差别。
我知道，但我要讲的是说、你会发现承办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他永远就是没有办法有那样的同理心、
我也必须承认，如果今天没有经历过合稿这个阶段，我可能还是那个承办心态啦。
对、
说真的，
就是你没有当过父母，永远不知道父母是怎么想的啦。
有些事情不得不讲，你真的得经历过，
没错没错、
你才会知道。
那现在各位已经有听到了，拜托一下各位承办，各位承办，请提升一些些自己的附加价值，多重价值。
对
对
对, 对，我觉得啊，可以再多一层，就是一层思考，就是说，那个帮长官啊，或是帮自己的老板多一些贴心的行为，我觉得是有可以有一种角度来看，就是说你是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态。今天为什么你会有这份收入，你这份薪水，我讲的不是公务员啦，假设说你是一般民间的工作者，那你当然应该感恩，就是你的企业主，你的老板，他给你这份工作跟收入跟薪水。
对，
你如果就是大家是在一个生命共同体同一条船上的角度来看，如果老板他能够好好的就是更专注的在经营的话，是不是你这个你的这份收入就是也可以更长更久。所以有时候就是你把它变成是一种感恩的心情心态来去思考的话，就好像你照顾自己的小孩，你一定
是
比较无微不至嘛、对，你不会觉得说你照顾你的小孩是狗腿他。
对对对，没错。
好，那今天的这个附加价值节目就到这边。
好，希望大家都能够 get 到我们想要表达的，就是我们能够将心比心啊，这不是狗腿啦，
对，
而是提升自己的多重价值。
对，
而这个多重价值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你自己都喜欢，那就让自己也变成这样子嘛。
对，
而且多重价值也有可能有机会为你带来斜杠人生。
对啊对啊，没有错啊。
那今天就讲到这边咯，
拜拜
拜拜。